好，各位大德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这个《观经四帖书》。那么上礼拜呢，已经讲到这个第三观啊，应该要讲完了，但是呢，在68页还剩一小段。所以呢，既然如此，我们还是一样把66页的经文呢再重念一遍，然后再来讲这个最后的这一段哦。好，翻到66页。慈想诚实，一一观之，即令了了。闭目开目，不令善思，唯除碎石，恒意此事。如此相则，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据说，是为地想，名第三观。佛告阿难，如此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若观是地者，除80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毕生净国，心得无疑。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这第三观，善导大师呢，取名字叫做地想观。总共分成六大段，啊，那么一慈想诚实是第一段。然后呢，一一观之开始是第二段，那么这个第二段呢，一直到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据说。第三段呢，就只有两句话，是为地想，名第三观。那么从佛告阿难如此佛语下面，这个是第四段，到这个说是观地法。那么第五段呢，就是若观是地者，除80亿劫生死之罪，啊，这就是第五段。那么第六段呢，就是最后四句，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这四句。那么我们上礼拜已经到了这个68页，68页的这个第二行哈，这个第五大段这边，他说呢，这是显观利益。你做这样的观想，如果成功，他能够所得的功德利益。那么第一句的话呢，就是执法为观宝地，不入于尽，不论于尽。也就是呢，66页那个经文，若观是地者，很清楚的就是地想观，修这一观。然后呢，第二小段呢，就是除80亿劫生死之罪。那么善导大师说，因观无漏之宝地，能除有漏多劫罪。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上礼拜特别在结束的时候特别引用这个叫做《往生论注》啊。特别引用《往生论注》这一段啊，特别去说了一下啊，说呢，上礼拜讲义的第三页哈，最后一段，就为什么临终的时候能够以这么短的时间的念佛能够除这么多的罪啊？决定在三个因素：在心、在缘、在决定啊。所以这个是净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为什么用念佛可以除这么多劫罪？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无漏，啊，回到课本68页第三行哦，善导大师说他为什么我们这样修能够除有漏多劫罪？因为是观无漏的宝地，所以整部四帖书里面，一直很多地方呢都用无漏来形容，来赞叹极乐世界，啊，说整个极乐世界都是无漏，啊，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呢，因为有电脑，所以就方便哈，所以呢，就用这个档案下去要去搜查哈，他用的无漏的地方啊，他的确很多，啊，各位翻第四页，从第四页这个玄义分呢，第四页的第六行。啊，他说这个依报庄严里面的这三种，地下庄严、地上庄严、虚空庄严，啊，第四页的第六行最后两句话，皆是弥陀净国无漏真实之圣相，所以把无漏跟真实就合在一块，殊胜的这些依报庄严相呢，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无漏真实所感得的果报，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无漏。然后呢，再来同样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哦，倒数第五行，哦， 倒数第五行，不是倒数第四行，倒数第五行最后一句，由是彼国真实无漏，可见镜像故。那又用到无漏真实，真实无漏。那么再来64页的这个第四行，床体地下琉璃地下那个七宝床，这个床的体质是什么呢？无漏金刚啊，经文没写到无漏哦，经文只有写金刚七宝金床，但是他看到金刚两个字呢，就把它配合无漏两个字上去了。为什么？因为金刚不坏，唯有真正无漏才是呢免于坏无常啊，所以为什么用无漏来形容金刚啊？那么同样这一页64页的最后一行，整个琉璃地下的庄严，再来最后一行这边写的是感报原明明净之意及无漏为体，这边讲的是琉璃地上的地上庄严。那么琉璃地上的庄严整个都是很光明的，感报原明圆满明净。然后善导他说什么叫明净？因为它是无漏为体哦。再来68页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里了，你能够这样观无漏的宝地，你的心念你的观想因为跟无漏相应，所以能除有漏多解罪啊。所以这就是68页第三行这边我们刚看到的。再来下去70页的第二行第三行，待会我们也会去讲它哦。所以你看70页的第二行最后一句，他说这些宝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由佛心是无漏故，树也是无漏啊。所以这个又讲到了这个无漏。那同样这一页总共出现三个地方是无漏，同样这一页的第六行又说这些树呢啊是在极乐世界，因为整个极乐世界彼界位是无漏无生之界，所以这些树也没有生死见长，起来就同时起来。所以这个又是一个跟无漏有关的。再来73页倒数第六行，一讲到金刚最后一句话啊，你看73页倒数第六行最后一句，一讲到金刚啊，那么金刚都是跟无漏有关，无漏之体啊。再来78页的第七行啊，那个第七小段，也就是这一行最后两句，七名佛身无漏，光义同然，岂将有漏之天经比方之也。所以把佛的无漏佛身无漏对比呢这个有漏的这个天界的这个经，那是天界的经比不上佛身无漏的光明啊。再来93页的第六行，讲到这个光之体用啊，93页第六行，光之体用即无漏为体，所以叫做智慧光。94页的最后六行倒数第六行，94最后六行，净土之中一切圣人皆以无漏为体，大悲为用，毕竟常住离于分段之生灭，所以更就何以名为苦呢？所以这一段就更清楚地讲到无漏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真正要证得这个无漏的体，你的大悲心的作用就能够完全发挥出来，你自己本身也就不再有分段的生灭，也就不会有这种有漏的生死苦。最后一个107页的第五行啊，也就是说第四行的最后一句话，云何一生修福念佛，即入彼无漏无生之国，永得正悟不退位哦。他就这边假设一个问答了哈，我只是先把这个先提出来。所以呢，整个观经四帖书，善导大师呢，他用了这个无漏，用了十几处 哦，那么可见呢，这个无漏呢，在整个极乐世界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一般我们来说，漏就是烦恼，无漏就是没有烦恼，断尽烦恼。那么常常我们会跟无为、无漏、无为，我们会把它画等号。那么怎么样能够像我们刚刚在这个七十几页那边哈，还是九十几页那边看到的，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跳脱生死轮回的生灭苦，也就是必须要跟无漏相应啊。整个佛法修行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必须呢要透过这样子不断佛法的学习，来更加明确的了解什么是无漏，然后念佛为什么可以，就像他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一生修福念佛却可以进入极乐世界的无漏世界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去了解的。那简单的说啊，烦恼里面无漏就是无烦恼，烦恼里面最根本的就是有这个我执，所以必须要跟无我空性相应，才有可能真正把烦恼给拿掉。那么如果各位如果读过楞严经的人，研究过楞严经的人啊，或者是研究过这个中论中观的啊之类的这样子一个大圣经论呢，就会比较清楚，你要修无漏，你一定要跟中道第一义谛相应，要离两边，要离有，要离无啊，空有两边，有无两边，你都必须呢要都能够离，不着两边，那个才是真正跟无漏相应。所以一样的念佛法门，如果你够了解够清楚，到最后你念佛的时候，你也是同时在修中道第一谛中观。你在念佛持名念佛也好，观想念佛也好，其实你就是在修中观，因为既不执着有，也不会执着空无，这个往后我们都会呢不断的有机会就多加说明，所以这边是先跟大家这么提了一下啊。那么回到68页的第三行，所以善导大师为什么这边会写到，因为你修这样子的无漏观行观宝地的因，你却能够除有漏多劫罪啊。好，那么这个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他说民死而生以后必生净土，也就是66页那个经文哈，66页倒数第五行最后两句话，舍身他世必生净国。所以你把这个一二三这样三小段的经文这样直接念下来，如果你能够观想极乐世界的宝地，观想成功了，能够除80亿劫生死之罪，这时候你这一生结束之后，你一定升到净土。那至于生哪一个净土，那就看你发愿，当然你这边发愿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他这边呢就是必生极乐世界。你第三关如果修成功，那当然一定可以，因为你已经得三昧。为什么？他前面写得很清楚啊，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他这边已经做结语了，如果你这样修能够得观想念佛三昧，你当然一定能往生。好，那么这个第四行68页第四行，他就说接下来第四小段，民修因正念不得杂疑，虽得往生寒花未出，或生边界，或堕宫胎啊，或因大悲菩萨入开花三昧，仪仗乃除，宫花开发，身相显然，法履西江，由于佛会啊，师乃助心见于宝地，即灭数障罪见，这个是念见，怨恨之业已圆，命尽无疑不往，今既观思甚意，更劝辨之邪正啊。这明明经文只有一句话耶 好、哦，你回翻回去六十六页最后四行的经文，那个第四小段就是那么一句“心得无疑”。也就是说，你把前面的经文这样连着念下来，你除八十一劫生死罪，舍身他是毕生净国，心得无疑。明明是从正面的去说，当你修成功了，你这个第三关修成功了，你一定能往生，而且是没有疑惑的往生。他是从正面去讲的，但是现在大师呢，他把它转个弯回来啊、哦，也就是说呢，你看，如果呢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所以你看六十八页第四行写到，修因正念不得杂疑。如果你有疑惑，带着疑惑往生，虽得往生，含花未出。你说到第三关还会心得怀疑吗？不可能了，不可能。所以他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经文既然写到心得无疑，他就从如果有疑的话呢，那你就会往生边地疑尘、边界公胎啊，这个就是《无量寿经》讲的边地疑尘啊，在五百年里面不见三宝，不得听经闻法，他只是这样的苦而已。其实他的享受跟天乐一样，但没有办法接触三宝学佛啊、哦。说是完全没有学佛吗？也不尽然。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净土圣贤录，宋朝的那个圆宗道还是圆弘道写西方和论的那个西方和论，还被藕益大师呢编在这个净土十要里面的其中一本，所以可见他这本西方和论写的有相当的不错，所以藕益大师才会把它编在这个净土十要其中的一本。虽然他写了西方和论，但是呢他还是只升到边地、哦、所以他自己就讲了啊，也就是说他去后来他的兄弟，我一直忘记他们三个兄弟哈、哦、总之是老大老二老三哈、哦、那么不晓得哪一个呢就往生到边地了，那另外一个要去之前，所以这个做哥哥的呢来带他去看，先参观一下极乐世界，参观一下他生的地方，这个在净土生前路都有、哦哎、那你就问了、啊、他说那你为什么只能到边地呢？他说我虽然从这个禅理从教理可以写出西方和论，但是其实我内心呢其实是还带着疑惑，还是多少有疑惑。不过呢正因为写了这个西方和论啊，这个我待在这个边地疑尘没有很久，很快就可以出去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呢要警惕我们、啊、教理讲得很好的不见得真的很厉害也就是说呢他只是从一般的教理去了解，他没有对佛的智慧产生真正绝对的信心，这是一个很麻烦。我们研究到《无量寿经》边地疑尘那边，我们再来仔细研究哈。所以在这边呢，善导大师只是举这个例子啊，因为经文写到呢，心得无疑，所以他这边就写如果有疑，你会往生，但是含花未出。啊，或者是在边界，或者是一种说法，就是属于那种胎生啊，不是真的像我们人类这样的胎生，它只用个譬喻啊。或因大悲菩萨入开花三昧，一障乃除，宫花开花，身相显然。这个大悲菩萨呢，请看那个讲义哈、啊。好，那么也就是上礼拜的讲义的最后一页这边哈、啊，先看这个虽得往生，含花未出，《传通记》里面写。此举疑心往生之时，以劝地观无疑之德。当你内心有疑惑的时候，你可能呢，不要说是地观修不成啊，连往生之后都遍地疑尘。因此，他下面就举一个问答：问往生之人必具信心，若起疑心，何生净土？故礼赞云：若少疑心，即不得生。啊，答。经论多名疑心往生，带着疑心是可以往生， 不尽然就是带着疑心就不能往生，只是你会到边地一层去啊。所以今世一彼，此乃众生积累万品，虽宜由生。也就是说，你是有信心，但是你还是不是十足的信心，你还是带着怀疑。所谓此人或时怀疑，或时深信，暂信不信，心不决定。说完全不信也不是，可是完全决定的相信，就像这边讲的，或时怀疑，或时深信，暂信不信。我们初初学净土，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吧。除非你像这个《无量寿经》讲的，或者是呢我们净空老和尚讲的，一接触到净土法门就身毛微起，然后呢就开始痛哭流涕，好像呢就终于找到所要的法门。啊、哦，我个人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有这样的情形的人，那真的是很稀奇。啊、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说有这样数十善根的，这很特别哦。我一直觉得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哪一个人有哦？告诉我一下，我跟你认识认识。真的不容易，我一直觉得是真的不容易哈、哦。哎，虽然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接触净土，我也觉得蛮好的，应该也不错，净土宗应该也不错，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天台宗。所以是因为呢，一直听从那时候民国69年呢、啊，68年进入晨曦社开始学接触佛法，然后69年70年开始听老和尚讲经啊，听着听着呢，好像被他洗脑一样，两三年以后才说好吧，那我这个退伍回来之后呢，就跟着老和尚呢就专心来学这个净土啊，是从那个时候才专心学净土，要不然之前。净土很好，不错，但是那个康生凯的《无量寿经》一看一读，哎，这是什么经啊？我读得不欢喜，你知道吗？可是我一读《妙法莲华经》，哇，这欢喜啊！啊，一读再读，一直在读，那读那个《无量寿经》呢，他没料，你知道吗？那么短，可是我就觉得那文字实在是看起来就不顺眼，你知道吗？还是我们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看得顺眼，这样，就是所以，哎。这个对净土的信心啊，其实不足啊、哦，是慢慢的对教理深入之后，才慢慢建立起来哈、哦。所以不要以为所有修净土的人这内心还带点疑惑就羞于启口，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凡夫哪有办法一下子都是数世善根那么深厚来的啊、哦？那怎么办？那是透过教理，透过行解两门来增长我们的信心。当你的解不足的时候，不够的时候，对我们一般读书人而言，怎么可能叫我不要了解然后就是相信呢？啊，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是老和尚的最乖的弟子，就这样的。他说为上智与下愚不疑，我常常移来移去，没有办法啊！我一定要让我教理研究到有相当的认识，我觉得、这个可信啊。然后呢，再来行门辅助，自己透过所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理下去行持，真的可以得到受益。那这时候你的信心就慢慢增长起来，就坚固起来。我们凡夫是这样学上来，哪有说啊你相信就相信，不相信就是你善根不足啊，你这个是就把我们放弃，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哈、哦？所以我专门都跟这些跟我一样的，刚开始不再怎么信的，我最喜欢跟这些人谈净土。好，那么下面他说呢，心不决定，所以弥陀愿力最强胜故。设战信因以作强援，致使往生。所以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去的，他虽然信心不是那么强，不是那么坚固，但是阿弥陀佛只要你想去极乐世界，你对这个净土有信心啊、哦，然后呢你的信愿行三资粮临终的时候能够胜过你的业力跟佛的愿力相应情况之下， 大过于你的业力，佛一定摄受你去啊，这佛做你的这个真上缘啊。下面问，胎生跟三辈为同为异？这常常有人问，遍地一层胎生到底跟三辈九品，胎生是不是在三辈九品里面啊？所以他这边就问这样的问题。答，彼此不同。为什么？所以然者，三辈是信则往生，因为经文上面就是说，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故。胎生是呢，带着疑惑往生的，因为经上说，此人宿世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故。所以三辈生佛前，胎生处边地，故今世云，或生胎边界，或处宫胎。言边界者，减其佛前，就不是在佛前；言堕宫胎者呢，是对其身境，就是他还得要在那边要一阵子，好像被关起来一样，啊，他没有办法马上升进，所以用这样子来譬喻对比啊。所以既然是边堕，知非所期，他是边界，他是堕在宫胎，就不是他本来所希望的。何况三辈所劝，胎生所嫌，意思是说佛劝我们往生，起码是三辈九品。然后呢，佛在无量寿经里面特别讲胎生遍地一层，就是希望你不要落入这一边。所以二文水火两边的经文好像形同水火，完全不一样，不可一同。故略论云，又有一种往生安乐，不入三辈中，为以疑惑心修诸功德，不在三辈九品中。所以这个就是很明确的讲到啊。那么接下来就回到我们刚刚真正要了解的大悲菩萨，还有开花三昧。这个传通记里面就写到，大悲菩萨讲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开花三昧呢是菩萨威德有开花德，帮助我们把那个花胎啊给打开。所以从这个德用来立名，这个三昧的名字叫做开花三昧。又由观自在菩萨，就观世音菩萨加持，离垢清净，等同圣者。所以这就是这句文的意思，大悲菩萨入开花三昧，疑障乃除，我们的疑惑这种障碍才会除掉，这时候就清净了。有云，菩萨嫉妒众生，皆是手楞严定之作用也，彼定施用而含印花，而应含花之众生故，从得立名，此乃所楞严定义名。观音以楞严的功用、业用、神用也可以，而破二十五有含花之案，所以叫做入开花三昧。后面这一段主要说明，所谓的菩萨的开花三昧，其实就是所楞严三昧。当菩萨进入所楞严三昧，就可以帮助众生除掉这些障碍，就把那个边地一层那个花胎给打破，让众生能够得清净而出来，能够真正见佛闻法。所以完全是观世音菩萨以所楞严三昧帮助众生，哦，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当然圣导大师没有很明确的这样写，只是传通记里面呢，他说有这样的一种注解，哦。好，回到68页第五行。所以除了之后呢，花就开了。这时候呢，身相显然就是像《无量寿经》讲的，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具有32相，像佛这样的相好庄严。然后法履悉将游于法佛会，这法履主要还是指观世音大势至菩萨两位大菩萨啊，就把我们带去呢见佛闻法，听佛说法啊。师乃住心见于宝地啊，也就是说，开始做对这一关做一个赞叹，做一个结语的赞叹。你真的能够专心来修这一个地想观，修成功的见到极乐世界的宝地，就能够像前面的经文写的，除81劫生死之罪，所以就能够灭数障罪见啊。那么怨恨之业等于信愿行善之粮，这边你就具足了，就圆满了。这时候你这一生的生命结束，无疑不枉， 应该呢多加一个无哈、哦，你没有疑惑，那一定往生，无不往，啊、哦，命尽呢就一定往生，所以呢，看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就劝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修观，而且要修正确，所以后面才会多了四句经文：做事观者名为正观，他观者名为邪观。所以这就是第六段。所以三岛大师说，这第六段呢，就像前面日观中已经说过了。这是上礼拜呢，墨学一直强调，那是在哪里？61页那边。啊、哦，61页的前面的几行，1、2、3、4、5行这边就讲到邪正得失。啊、哦，邪正心境相应不相应，得失就是有没有起贪心。动念头就让你的禅定的境界就失掉啊，所以呢，当得定的时候，不可以变成未定啊。你一贪着就变未定，上次就特别提，如果未到地定、欲界定、未到地定，连初禅都还没有这种定，就很容易呢有这种未定的现象啊。那这时候就失。那要怎么再回来，就还一样保持正念啊、哦、就回来了。所以得失邪正，那回到68页这边呢，他就没有讲得失，用邪正来做代表。所以为什么上一次要特别把那个智者大师的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几个判断的原则啊、哦、提供给各位。那个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好、哦，相信呢已经隔2、3个礼拜，大概你们都全部忘光了哦。如果你是看第二遍、看第三遍，你就会比较有印象。啊、哦，所以简单的说，啊、哦，你必须要能够紧紧的记住你修三昧、念佛三昧的原则、方法跟原则。如果有境界出来的时候，啊、哦。第一个办法就是根本不要去理那些是什么境界，照你的方法继续回到你本来用的这用功的方法，不断的深入你的三昧禅定。第二个，用智慧观照，看到它的不实在性，这些境界的虚假。哎，第三个是什么？以本法修治智慧观察、哦、那么第三个呢，简单的说、哦、你出现这些境界的时候，你内心有没有办法还是保持清净，不起贪嗔痴、哦、那么如果当你出现这些境界的时候，你内心呢变得很浮动，变得很容易起烦恼，那这些境界一定有问题。如果这些境界出现的时候，你很容易呢就又拉回你的正念，然后这个境界才是好的。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如果用功的时候你必须要把握的几个原则啊、哦。这个不是念佛三昧用得上，其实各种修禅定的方法都会类似的境界会出现啊、哦。那么禅波罗蜜里面，智者大师讲的禅波罗里面还讲到一些会有一些身体的这些现象，你会热、会冷、会痒、会痛啊，这些都有可能啊。那么有些修过一些气功的人，大概也都会有类似的现象。但是呢，佛法的修法、修行、禅定跟修气功外道最大的不同，不要忘记，就是我们刚刚开始这一堂课刚开始讲的无漏、无我，这些所谓被佛门判成叫做外道的，为什么叫外道？因为他们都没有抓住这一点，都跟这一点无我空性相违背。但是这个是却是我们凡夫最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重视自己的身心健康。谁不希望呢？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我们用修禅定的方法，结果 倒过来变成是在注重自己，我自己，我的身心的健康的话，那就是我执会越来越重。你说那不要注重吗？是我们凡夫啊，当然也很希望身体健康才能好好修行呐、啊。啊，那也是啦、啊、身体不健康，谈什么修行呢？对不对？病歪歪的，想修都修不来了哈。啊，想用功都用功不来，头昏脑胀的啊，然后身体这样子根本不受控制，怎么修呢？啊，所以这里面就很难。拿捏到平衡点哦，因为我们凡夫很重视这种身体，而且没有很好的身心的健康，想要修行又用不上功。但是呢，佛法真正说起来是必须要看破这样的我执，所以这当中怎么样做取得一个平衡，哎，这要看你们的智慧。这个三言两语我也说不清楚，因为我自己也没到那么高的境界、哦、好，以上这个是第三关，接着我们进入第四关、哦、经文：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地想成矣，赐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想，一一树高八千由旬，其诸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一一花叶作一宝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玻璃色中出红色光，玛瑙色中出砗磲光，砗磲色中出绿珍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应饰，妙珍珠网迷护树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花宫殿，如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五百亿释迦毗能前摩尼以为璎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犹如和合百亿日月，不可具名，众宝兼错色中上者，此诸宝树行行相当，叶叶相次，于众叶间生出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一一树叶众广正等二十五由旬，其叶千色有百种花，如天璎珞，有众妙花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婉转叶间，永生诸果如地势平，有大光明化成床方无量宝盖，是宝盖中应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异于中现，见此树矣，亦当次第一一观之，关键树尽枝叶花果皆令分明，视为树想，名第四观，这关叫做宝树观。经文很长啊，经文很长。那么比起我们无量寿经里面讲的哦，那东西呢其实很多啊，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讲义，今天的讲义哈，这是无量寿经里面在这个下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的第十四品宝树片国第十四，还有呢菩提道场树啊，这个第十五品里面都有关于极乐世界的树啊。你看，经文把它念一念：比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成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互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近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视，清风十发出五音声，微妙工商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周遍其国。这个以前那个在送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最初开始啊，那时候无量寿经汇集本才出来啊，哎，我在三楼，是我带着大家敲木椅一起送啊，后来才哦，很多人都在送哈。所以呢，为什么我可以念这么快，念很多遍呢？只是都背不起来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康生凯的译本给我的影响实在太大。因为我最初看的康生凯的译本就是看到这一段。我们现在孝莲居老居士呢，他已经把它汇集啊，就用一个做代表 啊、哦，你看他这个什么黄金为根，白银为身，他就写一个代表，然后呢，其余诸数什么七宝护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康生凯不是啊，他就列举啊，黄金为根，然后接下来白银为根，啊、哦，那接下来什么为根，列举四五个，然后呢就在那边一直做排列组合。我读到遐，我读到戆去的。我甲跳过，我跳过，讲啊，迄个看一行都有啊，咧后壁就知影讲七宝护卫根干枝叶，拄啊好吼，会几本拄啊下我的口味的是安尼，就一个做代表，其他我们就可以以此类推，干嘛要这样子？每一段都写，哦，是这没办法哈、哦，还好我没有去读《大般若经》。我如果去读大波已经更惨六百卷常常都是这样，同样一句话，然后呢都重复改一个字而已啊，这色受想行识啊，色亦如是，然后受亦如是啊，想亦如是啊，什么 啊每一段都一大段，然后就改一个字改一个字，对不起啊。好，那么你看哈、哦、为什么我要念这个呢？因为这两本经，当你要修宝树观的时候，这两本经的经文可以有互相对照的地方，哦、可以互相对照的地方。那么，我们先念完、哦、再把这个菩提道场第十五还有阿弥陀经这边通通念完、哦、菩提道场第十五，右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四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啊、哦。那佛。阿弥陀经里面哈，佛说阿弥陀经，极乐国土七重蓝笋，七重罗网，七重行书，皆是四宝坐在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彼佛国土微风吹动，诸宝行书，七宝罗网，诸为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自然生念佛、念法、念身之心。啊，如果你会背阿弥陀经，你会觉得哎，好像有点怪怪哈。那个就是藏经里面的文字跟现在的流通本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啊。那意思差不多了齁。好，那么念完之后呢，我们再回来看善导大师他怎么分段。哦、也就是说我们刚念完观无量寿经还有大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你就会发现齁、哦、观无量寿经在介绍宝树就跟无量寿经不一样。你整本无量寿经看完绝对不会看到像观无量寿经这边写的那个树上面的罗网竟然还有东西。你看那个经文68页最后两行，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之间有500亿妙花宫殿，像梵天王的那个王宫，不但呢网间有梵王的宫殿，还可以看到宫殿里面的童子，不但看到里面的童子，童子身上挂的这些装饰品璎珞也要看到，然后还要观想他身上的这些摩尼还会放光，放出来的光要很亮。然后另外树叶，这些宝树的树叶要多大，25由旬，然后花上面树有叶，叶子上面有花，花上面有果实，所以连这些叶子、果实、花跟果实，你都要观想得出来。所以等于这个地方，它所呈现的，真的你是要去做观想用的，不是只是了解一下这样而已，你必须要把它观想出来。所以势必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哦、才不会漏掉我们所要观想的内容、哦、好，善导大师说这个分成十段。第一段呢就是呢佛告阿难及韦提悉，地想成以次观宝树，这三句经文、哦、这个叫比较简单，证明告命，总举观明，就是在观宝树嘛、哦、好，这是第一段。第二段从观宝树者这边开始，那么到哪里呢？到做七重行树想，就这么三句经文而已，所以它就没有分段。但是所谓的七重行树啊、哦，善导大师呢，他就有解释， 啊、哦，你看这个69页最后五行这边写，观宝树者，先把这个观的名字再重新讲一遍，一一观之。底下的经文，身后观效，正教仪则。啊、哦，这正教仪则呢，不是很容易解释。你可以说呢，把怎么观宝树的仪轨或者是规则讲清楚。哦，但是你也可以说呢，正是你如何修观，正确不正确，你得要依照前面讲过的那些原则。啊、哦，怎么说？要一一观之，你不能够总杂观之，你不能乱观。啊、哦，例如呢，这个66页最后两行。你看他这边在解释那个经文的一一观之，善导大师就写得很清楚，啊、哦，你必须要心标一境，66页最后两行最后一句话，要心标一境，不得总杂观之，即专一境，尽即现前。既然尽现前观出来了，还要让它明了。再来第三句，不但要让它明了。还要闭目开目，手令默思，还要呢行住坐卧四威仪，昼夜常念，除了睡觉休息之外。所以你也可以说，整个16观的一个修行的正确的仪则，重要的规矩，都是在这两句话、这两段、这两行经文，那这两行话里面，66页那边哦。所以回到69页，为什么才会说这个叫做正教仪则？因为经文也是一样再写一次，一一观之。但是七重行数想，善导大师就讲很清楚了。你注意看哈、哦，弥陀净国广阔无边，宝树宝林哪里是只有七行而已？所以这个不是横的，讲七重行数是指。举例，他就举一个例子，黄金为根，紫金为茎，就是主要的树干，白银为枝，小一点的树枝，再更小的枝条，玛瑙做的啊，然后再上去就叶子了，珊瑚做的，然后花是白玉，果呢是珍珠，这样的话根茎枝条叶花果是这样子的七重。他就举一个黄金、紫金、白银、玛瑙、珊瑚、白玉、珍珠，那用这样一个那个叫做随机啊，随机下去配，你就可以配出77、49。啊，其实不止啊，啊，这个看你那个几率是怎么算的，啊，那不止49种而已啊，啊，很多种啊，啊。就跟那个大乐透一样了啊、哦。那么或有一宝为一树者，也就是说有的宝树就纯粹的都是黄金，从根茎枝干全部到花叶果通通都是黄金，也可以这样。那也可以只有两宝，也可以三宝四宝，乃至百千万亿不可说宝为一树者，此亦弥陀经义中以广论尽，所以叫做七重。所以可见呢，善导大师做过这个《阿弥陀经》的注解，只是现在都找不到哈。那么七行，彼国林树这个行，彼国林树虽多，行行整直而无杂乱。强调的用行，只是强调说很整齐，不杂乱。所以整段来说，善导大师讲七重。是从根茎枝干花叶果这样子的一个树的，不是指空间上的这个横排横列这样子来讲树，是指一棵树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从根到花叶果这样子七重树的，哦，是指这个意思。那个行是形容整齐，只是这样而已。那当然，那么弥陀经义里面我们看不到善导大师的注解，那我们就找偶益大师的注解，他讲的，请看今天的讲义。 藕益大师的注解讲说，为什么阿弥陀经里面会讲到七重蓝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然后皆是四宝周匝围绕。他说它的含义是什么呢？七表七颗道品，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从这个思念处，然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这样七颗道品，三十七道品，然后皆是四宝，代表呢是佛的涅槃四德，常乐我净这四德，然后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就是彼土佛及菩萨并诸声闻其数无量，有无量的住处，也就是说整个极乐世界有无量的七重蓝旋、七重罗网、七重行树遍满彼国，到处都是这样的庄严不可穷尽，这叫做周匝围绕。所以极乐世界的宝树那是遍满其国，整个极乐世界都有这样的宝树。那只不过呢，为什么我上头要把那个无量寿经那个菩提道场第十五再把它拉出来，因为无量寿经特别强调，虽然都有七宝树，但是很特别的这一棵菩提道场树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佛的果，佛果啊，所以并不是一般的宝树而已啊，这是比较特别的啊。但是呢，也一样的，在无量寿经只有去讲这个菩提道场树它有多高有多大，你看这边写四百万里七本周围五千由旬，其他的宝树就没有讲那个树有多高有多大。但是观无量寿经呢，就有特别交代，每一棵树都是高八千由旬，没有说呢只有道场树才是高八千由旬，是每一棵树都高八千由旬。所以这个就是大本跟观无量寿观经还是有不同的地方，要互相做参考。好，那么七十页第一行，也就是说第二大段呢最后一个字啊，因为经文讲说呢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想，所以为什么用个七重行树想呢？啊，善导大师说，因为还没有办法自在随心的修这种真观，未闲真观自在随心，要借假想以助心。那个闲字呢，就是安闲自在，很自在，很安闲，很熟悉。所以那个闲也可以呢，下面用个木，木头的木，啊，那那个就很明显的，很熟悉，很安闲这样子哈。所以既然还没有办法这么自在的来修这种宝树观，所以一定要借假想来安住住心。所以为什么才写说做七重行树想啊？那么照善导大师这样讲的话，恐怕呢墨雪要重新读读康生凯的本子了，得要把心安下来，乖乖的呢一句一句这样读，看看能不能够把心安下来，要借假想以助心哈、哦。这是第二段，再来第三段，就是那两句一一树高八千由旬，这有什么难懂？结果善导大师写了这六行，五行。哎，还真不好懂，有它相当的意义在啊。你看他说呢，这两句呢证明树之体量，这两句讲的是七宝树整个极乐世界的宝树的体跟量分开的哦。先讲体，此诸宝树呢，此名诸宝林树，皆从弥陀无漏心中流出，由佛心是无漏故，其数亦是无漏也。然后呢，就来一个赞叹、寄颂、赞云：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深，尽光明满足，如尽日月轮。以前我在这边就做一个小注，因为之前就有我们研讨过这样的一本四帖书，那么写小注，就请讨论。为什么这里要加这个记赞？这跟宝树有什么关系？啊、哦，但是有关系。哦，那你怎么知道有关系？哦、我们待会说哈、哦。那么这是体，再来是量， 啊，一一树高32万里，32万里怎么出来的？8000由旬，8000跟32万差多少？40，一由旬40里，所以一乘32万里，32万里就是呢16万公里，除以二，华里换算公里大概除以二。16万公里耶，一棵树那么高哦。不过这个还是七宝树，你看到那个无量寿经刚刚我们念的那个菩提树400万里，换算成公里200万公里，是那个16万公里的将近10倍啊，十几倍哦，啊，十几倍。所以那棵菩提道场树更大啊，这是一般的宝树啊。那么这是它的量啊。那么下面呢，他又说：无老死者，无小生者，无出生见长者，起即同时顿起，量数其等。为什么是这样？何以然者？彼界位是无漏无生之界，岂有生死见长之意？所以你看他前面讲量数的量啊，数的体，数的体。佛心无漏，数也是无漏。然后讲量，除了数高32万里之外，他说呢，没有呢，从小然后慢慢长大，是要有就一起有，一起出现就那么大。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是无漏无生之界，没有生死见长之意。这个对我们在娑婆世界的凡夫来讲，太不可思议了。怎么有这种事情呢？除非从别的地方直接移植过来，对不对？那树当然嘛，都是慢慢慢慢长长长长上去的，怎么可以呢？要出来就一起出来，就变那么大，那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在娑婆世界的天界，欲界天，天人呢是化身的，不像我们是胎生的，好、哦。那我们胎生呢，你看开始呢受精嘛，然后呢慢慢呢要将近10个月这样子啊、哦、那么胎儿在母胎里慢慢那慢慢大慢慢大，然后出生之后再慢慢长慢慢长。欲界的天人化身是在有缘的父母的膝盖上，就突然嘣一个小天人出来，然后呢没有多久咚一下子就跟一般的天人一样大。这是化身的天人，欲界的天人就这样子了。所以这就是那种整个生命形态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所了解的其实在地球看到的生命形态已经很够复杂了，但是呢从来没有去想过化身的众生是这种样子，这么神奇的。只不过是在三界里面的欲界的天人呢，那极乐世界，而且它只不过是极乐世界的宝树，是医报哎。而且像阿弥陀经讲的，极乐世界这些风吹过珠宝林树，然后呢，这个然后这些鸟啊，可以呢让众生呢这个念佛念法念身，他说，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都是佛变化所作的。既然是变化所做的，当然就可以是这样啊！一下子蹦出来，然后就那么高了，16万公里了。所以从这样去想，或许呢就比较不会有疑惑哈。那再来，树之体无漏心中流出来的，这句话不就写得很清楚吗？这些树都是从阿弥陀佛的无漏心中流出，既然佛心是无漏，树也是无漏啊。那么请看讲义啊。首先呢就是涅槃经里面的这一段啊，第十品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这边有一段经文：心若有漏，名曰不净；佛心无漏，故名大净；以大净故名大涅槃。我就是用佛心无漏这4个字去检索，就找到涅槃经的这一段话。真正的清净 就要像佛这种无漏心、哦、那么《成唯识论》里面也是这样写道，佛的功德及生徒等皆是无漏种性所生，因为佛呢有漏法种以永舍故，就算佛会示现做生死生业烦恼等这种相似的苦地跟极地，但实际上它只是示现的，而实无漏，所以从佛的角度来说全部都是无漏的，因为佛已经把所有的有漏法种已经断干净了。所以是净土群疑论里面，这里面有两段话啊，就说呢，它假设一个问答，问曰：极乐世界继续凡夫得生，未知为是有漏土还是无漏土？从凡夫待业往生的凡夫来说，是有漏的凡夫去往生的，那所以生到那边是有漏土还是无漏土？他的回答是：如来所变土，佛心无漏所变现出来的土还是无漏，凡夫之心未得无漏，依彼如来无漏土上自心变现作有漏土而生其中，所以我们生去叫做凡圣同居土，我们心中看到的极乐世界还是有漏，是从凡夫心这个角度去看极乐世界是有漏土，但是从佛心的角度来说，若曰如来本土而说，整个极乐世界还叫做无漏土。所以同样的有佛心无漏这样的关键字的，就下面一样、哦、体净相会为佛心无漏清净，所以所现的土也是清净，但是它可以现出来让凡夫觉得有这种凡圣同居的会相，于然所现土现于会相，所以为什么有一个名词叫做体净相会，他就引用维摩经的这段经文，为欲度施下列人，故示现这种众恶不尽土耳，是佛为了随顺众生示现的会相而已。从佛的角度来说，通通都是无漏土，所以《佛地经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如实义者，如来生土甚深微妙。你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无，不能说它有漏，不能说它无漏，非善非恶，亦非无忌，这是如实义。所以凡是有漏无漏，有善有恶啊，有无相对，这都是凡夫啊，或者是恶圣这种不是清净心所看到的，在佛的清净心当中完全超越这些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哦、所以呢只是但随所宜种种异说、哦、这个最后这一段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才是呢，我们才不会硬是落入了那种有漏无漏的那种对立里面，但是在凡夫的立场上，我们要如何去看待极乐世界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因为都是无漏的佛心所流现出来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所以完全超乎我们以前所认知的这些世界的样子，这就是他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佛心无漏。回到课本70页，佛心无漏，树也是无漏，所以极乐世界的宝树无漏的体啊，无漏体。那为什么引用这两句偈颂呢？这个是往生论里面的偈颂，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这两句是一段，净光明满足如近日月轮，这两句是一段。所以我们看讲义传通记里面这样写，正道大慈悲是性功德，所以讲性功德就是在讲极乐世界宝树的体，所以引证树体就跟这两句正道大慈悲是一样的。正道者正体智，就是无漏无分别智根本智，大慈悲者厚德相应，大慈悲厚德智，佛的厚德智，所以一个是根本智，一个是厚德智，此智无漏功德， 这两种智通通都是无漏的功德，所以叫做出世善根。所以引用这两句就是要去合佛心无漏之意。那出世善根生彼土都是从佛的这两种智，根本智、厚德智而生的。所以师乃引通而证别，就是整个极乐世界其实都是。所以引用这个一般性的说法来证明宝树也是以这个为体，也是呢佛的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所生出来的宝树啊。那么后两句形象功德同文故来，或预证下面的树光，什么意思？叫做同文故来，都是引用往生论来的啊，而且是跟着来的。那么所以为什么要借着引用这两个跟前面有关，或者是呢用来说明哈、啊、树也会放光，就是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所以顺便呢就用来然后赞叹后面的树的放光。所以传通记这样的文字解释呢把重点点出来了。如果你读过无量不读过往生论哦，大概就知道那我内心想大概很多学长大概没读过往生论，所以我就把往生论拉下来啊，借这个机会也读一读，先读一读，反正以后我们会读，但是先这个机会读一读啊。往生论里面讲到总共有29种庄严，依报庄严有17个，佛的功德庄严有8个，菩萨功德庄严有4个啊，所以佛加菩萨是12个，依报有17个，所以12加17就29，所以17个里面呢第三个跟第四个就是配合这个寄送，第三个叫做性功德成就，第四个叫做形象功德成就。性功德成就就是这两句经文记文，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形象功德成就就是呢就两句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所以它是延续下来，所以才会说呢同样都把它引下来。那往生论著谭鸾大师大概的解释了一下，我觉得这段蛮好，所以呢就把它先拿来读一读。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生者，平等大道也。平等道所以名之为正道，因为是用的是平等心，平等是诸法平等的法性，一切诸法都平等，一点点而已了哈，平等平等哈，平等是诸法体相啊，诸法的体相就是平等的法性，就是缘起空性或者是如来藏性啊，以诸法平等，故发心等。你真的能够证到这个平等的法性，你就能够发起这种平等的大慈悲心、大菩提心。发心等故道等，道也就平等，道等故大慈悲等。所以真正的这种大慈悲心，你必须要证得平等的法性，你的慈悲才是真正的大慈悲心，而你真的发起这种大慈悲心才是佛道的正因，才能够有成佛的正因呢、啊。所以为什么讲正道大慈悲啊？所以他下面就写慈悲有三种，一个呢是缘众生而有的慈悲小悲，第二个是缘法而有的升起的悲心是中悲，三者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是大悲。我内心在想小悲中悲大悲是在买饮料啊对不起，我每次都会胡思乱想，对不起啊。那么大悲就是出世善根，真正的出世间的善根，所以真正的大悲心必须是要证得这种无我空性平等的法性，你的慈悲心才能够普遍圆念所有一切种类的众生，完全都平等的大悲、哦、所以大悲呢他就说了，安乐净土从此大悲生故，为此大悲为净土之根，所以整个才会说呢出世善根生。所以你看他整个这个叫做性功德成就，也就是你必须要证得这个法性， 整个极乐世界都是佛这种正道大慈悲出世善根所成就出来的法性的功德所衍生出来的净土。哦，那至于下面那个净光明满足，很简单，彼安乐净土虽乎广大无边，清净光明无不充塞，所以叫做净光明满足，如净日月轮，像净日月这么样的亮都会放光，整个极乐世界全部通通是清净光明，无不充塞。好，回到这个七十页，所以第三段呢，这边整个呢，他要讲的就是极乐世界的宝树。虽然呢，经文只有高八千由旬，但是善导大师就告诉我们，极乐世界的树体是什么？体是无漏，是像佛的根本智大，根本智厚德智，或者是呢所谓的这种平等的大慈悲心、出世的善根所生出来的树。啊，那这个净光明满足宝树也会放光。那么那个量呢，就不是慢慢的变，从小变大，而是呢同时顿起，量数齐等，因为还是无漏，整个极乐世界都是无漏，所以数也是无漏。好，到这里是第三段，那么第四段呢，我们休息15分钟。